圣经的大故事八人，普杰西牧师，2014年2月23日，翻译王兆峰，校对甘小春。我先来重新画一下上次讲到的三个领域。上个礼拜我们在创世纪一章一节里看到，神造了两个领域，天和地，上下一共三层，下面一层是地，第二层是天空，圣经把海称为地以下，第三层是天或者天堂，谁住在那里？神和天使天君。因此下面的这个领域包括陆地、天空和大海。现在请大家翻到诗篇第八篇，回到这张简图上，上面这个领域是天，那里有神的宝座，有天使天君，他们完全听从神。那么底下这个领域呢？让我们一起来读诗篇第八篇。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诗人大卫为什么这样说？当他说你的荣耀彰显于天的时候，注英译钦定本 ESV 日内瓦版本等绝大多数比较保守的一本都是你的荣耀在天以上 above the heavens。上一讲已经注释过，音译的天都是复数 heavens， 只有 NIV 译作 in the heavens， 即在天空中，是说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以上，也就是这张图示的第三层。迷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诗篇第八篇的末了重复了开头同样一句话，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神将他的荣耀，他的无上崇高伟大彰显于天空之上，虽然这一点很重要，但有意思的是，这却不是诗篇第八篇最重要的主题。我怎么可能知道这一点？我们中间神学院学生们，你们怎么可能知道这一点？我们怎么样找到这篇诗篇的最主要重点？既然作者开始和结束都用了同一句话，从希伯来文看，关键在哪里？在希伯来诗歌里，前后同样的句子是要读者把注意力集中到中间来。一个不恰当的比喻，有点像三明治，中间夹着肉。诗篇作者当然知道神的伟大与荣耀，但他把最大注意力放在人身上。他说，我观看迷指头所造的天，并迷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迷竟眷顾他。迷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尽管人微不足道，但神对人却予以如此重视。你叫他比神微小一点。你们学过希伯来文的人知道，我们的英语翻译做了很大努力，比天使微小一点，或者比神微小一点，用的是伊罗辛姆 Elohim 这个字，它可以是单数的圣经的神，或者复数的神们，但这里看上去是指神自己，意思是在神的创造里有一种像神一样的，那就是人。人算什么，你竟赐给他如此特权。然后是对人的进一步描述，我观看迷指头所造的天，并迷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迷竟眷顾他。迷叫他比天使或异神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迷派他管理迷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你看，作者用什么样的语言描述？有冠冕，有掌权，又有尊贵荣耀，这是用来描述国王的，不是吗？在这个世界上，万有都在人的掌管之下，诗人的这个声明相当重大。如此大胆的声明是从哪来的？它是从默想圣经来的。让我们来看创世纪一章。 我们已经看到神在天堂里建立了他的宝座，现在神在地上设立了小一点的王。26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注和和本翻作管理一词，在英译本都是 dominion， 即统治或治理。管理似乎没有像统治的权柄来的大。同样，在28节，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英译都是 subdue， dominion 即征服和统治，而不是治理和管理。诗人就是根据上述经文做出他的声明。创世纪第一章里，如果你数一下描写每一天的字数，前五天都不多，到了第六天，论到造人时，字数成倍增加，为什么？对，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神在他的创造之中，对人这个特殊的被造物有着特殊计划。他想要做的，他给人的设计，在圣经的大故事里有着重要作用。就创造而言，人是最重要的。神赐给人的尊严、荣誉、权柄比天使天君更大。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末日人要审判天使。为什么如此多的特权？创世纪一章用的统治 dominion 征服 subdue rule over 都是描述君王的词汇，因此人是一切被造物的王。所以我们看到神在天上设立他的宝座，统治一切天上的天、地、海、天空等等。上个礼拜我们讨论过，神的计划与目的是要天地合一。神用什么来实行这个统一目标？神用人来完成他的计划。他在天上掌权，把统治管理地上的权柄交给了人。这就是诗篇第八篇作者清楚表达的。神是大君王，他按自己的形象造了许多小一点的君王。这些小君王是活的，可以生养众多，把神的形象散布到地球各处，每到一处就把神的形象带去。神要求亚当夏娃生养众多，遍满全地。那将会是什么样子呢？创世纪虽然没有对此做出详细描述，但至少我们可以从创世纪知道，人按神的形象被造，他就应该效仿神的样子，无论往哪里去，利用神所造的物质世界，发挥神赐给他的创造能力，进行重新创造、改变、塑造、生产。因此，不仅是人反射神的荣耀，物质世界里人所创造的东西也同样可以反射天上这位大君王的形象和他的荣耀，直到全地都满了这位神的荣耀。这就像地上君王们一直试图在做的。古埃及存留下来的东西，例如不同年代法老们的金字塔和他们的坟墓。让我来问大家一下，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金字塔和法老墓穴？是因为考古学家运气好吗？对，因为这些东西在古埃及很常见，因为法老们为自己立雕像、造金字塔来提醒人们谁是掌权的。法老们认为他们配的荣耀要让埃及人不会忘记，统治他们的永远都在看着他们。不光在埃及，全世界各地都不例外。记得十几年前美国第一次入侵伊拉克的时候，他们一进入巴格达，我们在电视上就看到伊拉克人民把萨达姆·侯赛因的巨型塑像用绳子拴住，慢慢的推倒。那是萨达姆的唯一一个塑像吗？不，伊拉克到处都是他的塑像，好叫大家知道他是那片土地上掌管一切的那一位，好叫人们畏惧他，没人能够逃得出他的手掌。这个概念是从圣经里借来的，但是错误的运用了。神不是用塑像或画像， 而是用按照他形象所造的人，要让他们遍满全地，让全地的人都知道神是大君王，他掌管一切，他是配得敬拜、配得荣耀、配得被造之物顺服与效忠的那一位。作为一个君王，他当然要扩展领土，巩固边境，树立国旗，让每个人都知道这是他的国度。这就是神要求亚当夏娃遍满全地的原因，到处都将是我的领土。诗篇115篇16节说，天是耶和华的天。诗人下半句说的是什么？地也属于耶和华，对吗？没错，神的确拥有天，有拥有地，但诗人说地他却给了世人。他告诉人，我让你们做我在天上所做的，在地上掌管，反射我的荣耀，好叫天地合一。神是如何使得天地合一的？是通过你我，通过亚当的儿子，夏娃的女儿来实现。为什么？因为神愿意这样，这是他所选择的方式。根据创世纪第一章，每一个人都配得如此尊严，因为他们是按神的形象所造。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谈论正义，无论是堕胎也好，人口贩运也好，虽然有时候我们感到无能为力，但这些都非常重要，因为每一个人都有尊严。我们必须认识到人在神的创造中的重要性，不应该贬低人性。神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让我们来看创世纪第五章第一节，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当神造人的日子，是照着自己的样式造的，并且造男造女。在他们被造的日子，神赐福给他们，称他们为人。第五节，亚当活到130岁，生了一个儿子，形象样式和自己相似，就给他起名叫赛特。摩西在这里想要表达的是什么？那就是形象是怎么样传递的。当神说，你们要生养众多时，他是要人通过生儿育女，把他的形象遍布到全地。除了通过人的自然生育之外，也通过人分布到世界各地来传递神的形象。神把统治被造世界的权利赐给人，并且包含着扩展领土。比方说，列王记上4章24节，所罗门管理大河西边的诸王，以及从提弗萨直到加萨的全地，四境尽都平安。所罗门的统治是有边境的。同样在弥数记24章里也描述了领土扩展，我看他却不在现实，我望他却不在近日。有星要出于雅各，有杖要兴于以色列，必打破摩押的四角，毁坏扰乱之子。他必得以东为基业，又得仇敌之地西尔为产业，以色列必行事勇敢。现在我们回到创世起初，亚当和夏娃要达到神的这个目标，是不是很难？对，这本来应该是很自然的事情，就像生孩子。但是始祖堕落带来怎么样的后果？生孩子会有巨大痛苦，还有地上也长出荆棘。依照原本神创造的初衷，这些事情应该是很容易的，但现在人执行神的计划变得阻力很大，世界和人作对。下面我来总结一下，你被神救赎的目的是从创世纪第一章开始的。这就是为什么今天你是基督徒，为什么今天你在基督教会里。不管你知不知道，你应该是一个毫不掩饰的帝国主义者。假如你不是，那么根据圣经，你就不是基督徒。这是什么意思？作为基督徒，你的宣告是什么？耶稣基督是王，对吗？但是今天我们把此说的毫无能力。耶稣基督的王，他有他的帝国，他的帝国最终将覆盖全世界。这就是为什么神拯救了你。我们把自己得救视为我的罪被赦免。罪只是阻挡人执行神的命令的东西，神已经对付了罪，他要让你成为当初他所命定的目的。 问题是我们如何到达那里？这一点我们下一次还会讨论。让我们一起祷告。